各位弟兄姐妹，今天大家比较早到，我们就可以比较早开始。那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因为你赐给我们一个好的工作，一个工作的机会，你也把我们放在这工作的职场里面。主，你同时也安排一群人在我们的身边，主，这些人都是你所爱的。主，当你把我们放在这一群人当中的时候，主，我们按着你的心意在他们的面前行事为人，也在他们的面前将你自己的恩典分享给他们。主，恳求你赐给我们心中有跟随你的心智，在任何的事情上，在顺境逆境，主，我们总是要紧紧跟随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Amen。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哈，考绩、成就跟升迁哈。那这是我们第七课哈，第七课。今天的大纲呢，是我们先来看主的门徒要怎么看这个问题，好，要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接着我们来看。我们是神所创造的。那当我们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在哪里？那接着我们就进入这个考绩跟成就哈。那我们今天也会谈一下升迁这个问题哈。那最后做一个总结。那主的门徒怎么看这个考绩、成就跟升迁呢？哈，这里有两个叉叉，一个圈圈哈。那各位觉得？我们为了要避免效法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我们就回避所谓的去争取好的考绩、好的成就跟好的升迁吗？我们是这样想的吗？好，那这是圣经的教导吗？那或者是说像传道书里面所讲的虚空的虚空，反正到头来一切都是虚空，那就算了吧，就不要那么斤斤计较，是这样想的吗？哈，那这样子的想法是圣经的教导吗？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不管在旧约在新约都有很多很多的教导，要我们做一个忠心良善的好管家，要我们要爱惜光阴，不要醉酒，要我们去服侍人，要我们去做盐做光，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盏明灯，要祝福别人。从旧约的亚伯拉罕一直讲一直讲，讲到新约，通通都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看到说，圣经真正给基督徒的一个身份，不是一个消极的，不是一个离世的，出世的，我们叫积极的入世。那在看这些事情以前，我想先把大家的眼光再放大一点，我们先来看两件事。第一个尼采讲过一句话，这是大家都很熟的一句话。尼采说上帝已经死了。那尼采是一个德国人，1844年到1900年，是活了56岁。那尼采所写的书，他写的很多书都很强烈的反对神，为什么呢？哈，那有人解释说，可能是他遭遇太多悲惨的事了。那尼采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我们去看他的很多的论述，他其实并不是在讲说上帝本身已经死了，他真正的在讲的是说，人类，我们自己哈，人类已经没有办法辨识这种宇宙次序是否真正存在。就是说，神如果上帝如果真的存在的话，应该就会有一个宇宙次序的存在，可是好像人类已经没有办法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去感受到这个宇宙次序了。人类的社会已经太混乱了，乱七八糟的事情已经太多了，价值观太混乱了，所以呢，上帝在人类的价值观里面已经死了。上帝在人类判断什么是什么是非，该如何去遵行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上帝在人的心中已经死了。他在讲这个，那这意思是什么？好像上帝把自己给隐藏起来了，上帝把自己隐藏起来了。 那各位是不是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职场里面，常常会问说，神啊，你在哪里？我这样子的依靠你，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跟这个客户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为什么在团队里还是遇到这么多困难？为什么同事之间还是有这么多的压力？那因为尼采的这些主张，还有其他的一些哲学家的主张，所以虚无主义就开始，相对主义也开始，那任何形式的价值观慢慢的都被取代了。那我们现在到了2020年，尼采已经死了100多年了，可是上帝仍然活着，这是我们看的第一件事。那第二个我们要看的是，神真的隐藏起来了吗？麻风病啊，在圣经里面有记载麻风病哈。那这个很多照片哈，各位看到这照片，麻风病患真的很辛苦啊。你看他们的眼睛啊，身体的四肢啊，通通都变形了哈。那在比较早期的时候，大家对麻风病还不是那么的理解的时候，以为说它是一个咒诅，然后是一个很严重的病。所以呢，都会把他们隔离，哈，都会隔离，然后就躲在这个。那甚至，会把他们隔离到一艘船上或一个岛上。那在台湾，我想乐生院大家大概知道这个机构，哈，过去了。那在澎湖有所谓的望夫岛。现在这个武汉肺炎，哈，也是隔离，哈，然后那个，横滨的那个钻石公主，哈。感觉那一群人好像也就在那个船上不能下来，现在又有第二艘船又发生这样的事情，很可怕。那在平静的日子里，人们不会体会到自己其实是活在不认识神的黑暗里面。那这个麻风病呢，后来有一些进展，就是有一个挪威人他开始研究，后来就证实说他不是遗传病，他不是一个咒诅，那是一种细菌，那所以它并不是一个不治之症。那我们来看一个跟台湾或者说跟亚洲比较相关的一个宣教士，关于这个跟麻风病有关的。各位有听过百宝珠吗？澎湖阿嬷听过的举手。澎湖有一位有听过，你们真的要好好认识这一位澎湖的阿嬷。他1919年哈，他在荷兰省出生哈，这是一个美国人。他爸爸妈妈是在中国的一个美国宣教士哈，所以他是在荷兰出生。那1926年因为靠火，他们就回到美国。1941年的时候，他取得了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学位哈，22岁的时候。那在25岁的时候，他成为 registered nurse， 这是一个需要很多专业的证照的。那过了2年，那个时候的新议会就把他拆派到中国。1949年又是回到美国。那接着他就被派到这个在33岁的时候派到台湾来服务，在那个乐生疗养院。那个时候的乐生疗养院就是专门在服务这个麻风病患者。不过后来因为麻风病患者绝迹了，所以现在的乐生疗养院是在做别的事情。所以他在35岁的时候，他就到澎湖去了，他自己申请，他就从乐生疗养院到澎湖去，然后他去照顾麻风病人，足迹踏遍那里的每一个离岛。他将差会给他的钱全部用来购买药品或者是病患生活所需要的。那晚年他写下遗书，把钱全部都留给台湾人。其实后来发现他身上只不过是数万元台币而已。那2008年90岁的时候在澎湖过世，他在澎湖足足待了54年。当他刚抵达台湾的时候，台湾有将近10000名的麻风病患。那个时候澎湖被列为全球麻风病的重灾区。那到了他过世的前2年，澎湖已经完全没有麻风病的病例了。这是一个例子，一个基督徒来到一个地方不是他的家乡，那他的一生就在那里面。他也是一个专业人士，他是一个 registered nurse。那 所以我们刚刚问到说神是不是隐藏的，神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不是隐藏的，这些像百宝珠的这样子一个案子例子，让我们看到说基督徒在一个环境里面可以将似乎对人隐藏的神活出来，让我们周边的人看见神。那这里再举一个更接近现在的一个故事，大家都知道前南非总统曼德拉，那他曾经有8年被关在一个波尔斯摩监狱，那这个监狱是被称为是最可怕的一个监狱。那有一个人，一个女生叫 Joanna， 她在2000年左右她来到这个监狱服侍，然后他在监狱里面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小组织叫做更新与探望中心 ，The Center for Hope and Transformation。那他每天就去探访，他将饶恕和复合的简单福音信息带给监狱里的人。那他开始探访的前一年，监狱记录了279件暴力事件。那隔年他探访之后只有2件。那牢房的那个墙壁上就写着，主的同在确实在这里。那很多人都去访问他，包括纽约的那个《Times》杂志等等。那他回答记者说：“当然是神已经在监狱里面，我只要使他成为可见的神就好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职场，来到一个环境里面，来到一个计划里面，来到一个团队里面，我们身边有一群人，我们在那里面生活。我们要一个心智，就是神已经在那里了，那我们的心智就是让我们的同事们知道说原来神已经在那里。那神是公义、怜悯、恩典、慈爱，可是不晓得为什么神选择借着人类在这个世界彰显这些特质。那这是一个很艰巨的工程但是在南非平缓的久而呢，在最暴力的监狱里面做到。那举这些例子，就是先给各位看到说，在我们思考我们的职场里面，我们怎么去考虑考绩跟成就跟升迁以前，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那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 performance appraisal， 就是我们的考绩，我们成就到底在哪里？那因此做一个从前面这些例子给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像百宝珠、像九恩啊、像这些人，他们的认定，他们的身份是什么。当我们到公司里面去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哥林多后书跟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身份是新约的执事。这个身份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身份，新约的执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约的执事，不见得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必须要被案例成为执事。圣经已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神在这个 New Covenant 新约里面的执事。那这一段经文非常的给我的鼓励相当大他说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等，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然后做仆人。下面这一句他说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创造宇宙的时候说要有光就有光，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那张校长在他第一堂课里面跟我们讲这些 Big Bang 大爆炸，那这个光呢已经照到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基督耶稣基督的面上。下面这一段大家都能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那这宝贝到底是什么？如果说我们从圣经的前后文来读，就知道说就是耶稣基督带来的光。约翰福音讲他是生命的真光。我们进到一个职场，我们心中有这个光来自 创造宇宙万物的国王，在我们的神里面。那这都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身上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影显明在我们身上。那既然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有忠心，所求于管家就是要忠心。这是第一点哈，我们从前面这些例子看到。在他们心中，他们的眼光，第一个先清楚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是新约的执事。第二个，讲到能力哈，百宝珠说什么？百宝珠说他是上帝最软弱的仆人，可是我们看到他的作为哈，却是唯有意志最坚强的才做得到。他在那里服侍4年哈，他就走路挨家挨户的送药，不管时间多晚。路途多远，一定会把药送到病人的手中。那他说什么？他说他每天都会跟他的神说话，一碰到困难就会通知上帝请求帮忙。看圣经祷告成了他每天最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所在的环境不像百宝珠那么的在物质上面那么的艰难，可是在我们的心灵层次、精神层次，在科学园区里面上班有非常非常多的挑战哈，那要面临这些挑战，就像百宝珠他说的，其实如果没有上帝的话，我们都是最软弱的。那每天读经祷告变成最重要的时刻，时时刻刻来亲近主。所以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说能力哈，要专心仰赖耶和华。我相信箴言3:5-7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怎样认定他。不管你做的计划是多么小的一个计划，多么大的一个计划，你所面对的客户是多么重要的客户，或者是微不足道的客户，你身边的同事是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在凡事上都要认定他，他会怎样，会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远离恶事。我们在上一堂课有讲了很多很多，在神眼中看为恶事的我们都要避免。那如果这样行的话，诗篇131篇，我非常非常喜欢诗篇131篇哈，我常常圣灵就会用这一个诗篇，常常就会浮现在我的心头啊，提醒我。他说：“耶和华，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我的心平静安稳，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各位，我们看到那个小 baby， 我们家里很多很多小 baby， 我在家里团契里面很多很多小 baby 啊。那小 baby 喝完奶以后，他那个好满足的那个。在妈妈的那个怀里，诗篇131篇哈，其实只有3节，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即使在职场里面，在狂风巨浪里面，我们的心都要像这个刚喝完奶的婴孩在母亲。那如何能做到呢？他说，心不要狂傲，也不要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你不要去做。这个容不容易？告诉各位，非常不容易。特别在园区里面，我们今天谈烤鸡成就跟升迁，每半年的这个 performance appraisal， 以园区的文化，它都是要要求你告诉老板们说，你今年到底做了什么，而且是必须是你个人的贡献，然后同一个 project 做出来有一个成果。大家还要有一点点讲出来说哪一部分是属于我的，这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那完全破坏 teamwork， 完全破坏 teamwork。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心要在神里面平静。接下来我们来看，刚刚是第二点。那54年间，百宝珠由他刚到的时候才30岁出。她是一个白姑娘，那慢慢的变成白阿姨，就是白姑娘，慢慢变成白阿姨，就变成红姑妈妈。那 这个麻风病是会传染的，它不是遗传病，可是它会传染。那他每天呢就帮病痛刮脚皮，做皮肤切片，长时间看显微镜，到了晚年他两个眼睛都瞎了。那他说他不遗憾，即使付上视力这个代价他也不遗憾，因为他可以早期发现这个人需要以及及早治疗。那他有一个弟弟留在美国，那到了他晚年的时候一直要把他接回去，而且他弟弟曾经给他一笔钱，最后他把那一笔钱也捐给那个当地需要的人，这样。那他就是不肯回去，他还跟美国在海协会，他写了一封遗书给美国在海协会哈。那遗书里面就讲说，我的家就在台湾这里，澎湖这里就是我的家，我要埋葬在这里，他要把他的骨灰撒向澎湖一个大。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哈？这个道理在告诉我们。就是他一生的标杆在哪里，来保住他一生他的标杆在哪里。那诗篇第十六篇我这里只列了一二三四五六六节各位可以把它从第一节到最后一节全部背起来，这个在职场上非常非常重要几乎每一节都是在我们职场里面一盏明灯，常常的提醒我们。那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那我们的考绩，我们的成就，我们的升迁，好处都不在神以外，大家要记住这件事。那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神是我们杯中的份。那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神给我们一个 project， 不管再困难，再怎么样的难做，再怎么样的问题再多，坐落在佳美之处，好好去经营，那是神所托付给我们。那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这一节呢，我每一年都在学习新的功课。神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基督徒随时随地在工作场合都要想到说，我们是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我们的所讲的话跟同事的互动要记得，在那个当下不是只有我跟同事，不是只有我跟老板，不是只有我跟客户，身为一个基督徒，神在我们的面前。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最后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这当然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路。在神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节经文我跟各位讲一个很快的见证。我2002年从美国全家搬回来，在友达工作，2003年左右我已经不太记得了，就突然我在我办公室的时候，突然就来了一位姓谢的一个副厂长，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然后他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就送我一幅画。那这画上面就写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并不致摇动。然后从那个以后我也没有再见过他了，我在友达8年多这样。那回台湾这已经18年了，这一节经文每年都有新的学习哈。就如果现在回头看当时的话，我对这句话在2003年简直就是完全不懂这一句话，每年这样子的成长，那回头一看就越来越感觉到说，哇，因为你实在太爱我了哈，如此的真实跟贴近，让我这么的惊喜。在我一回到台湾，刚刚一切都 set down 了，那神就派了一个天使，一个弟兄，就来送给我这一幅画。我虽然挂在办公室这么多年，但是不断的去经验它，不断的去经历它。那他我从来没见过他，后来他也不见了，真的是一位天使哈。到现在我都还留着这一幅画，我们要记得哈。我们常常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我们讲的话 我们不要心中不要惧怕，不要因为害怕那就忘了神在我们面前，我们就因为世间的压力我们就屈服了。今天早上周姐的经文她的分享真的很棒很棒，所以我们来做一个小结，从前面的这些例子跟这些经文，我们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当我们在看考绩成就跟升迁的时候，首先我们的身份，记得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我们在属事里面，在公司里面会领会被 assign 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计划，但是我们永远有一个计划，我们身上有一个发现是永远不变的，我们是新约的执事。那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要永远记得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专心仰赖耶和华。那记得我们一生的标杆就是耶和华是我杯中的份，你给我什么样的 performance， 什么样的绩效，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样的升迁，都是你量给我的杯，要心存感谢。这是我们第一段。第二段我们再重复一点第一堂课讲过的我们都是神所创造的那在第一堂课我们提到创世纪，提到神按着他的形象还要我们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要管理所以所有我们做的 project， 不管你是做什么样的 project， 不是只是传道人，不是只是牧师才是在做神的工你做任何的行业，我们上一堂课也讲过你做任何的行业，在那里面好好的做，你就是在做神的工。那以赛亚书我非常喜欢这一段他说什么，我救赎了你，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凡是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做造作的，这百姓是我自己所造的，好诉说我的名。这个以赛亚书前后好多个经文又提到说，从南从北从东从西从远处从近处把我们招来。各位想想，我不想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回去想想看，当你决定受洗的那一个 moment 之前，在那个之前跟在那个之后，神是如何把你招来，在亿万人当中。那神把我们招来是要做什么？他提我们的名招我们我不晓得各位的名字是什么他提我的名，君庭提我的名招我，那称为他名下的，为什么他招我？是要为了他自己的荣耀。那这里有三个动词创造、做成跟造作，在原文是三个不同的动词。创作就是 create， 生命的源头，从无到有，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新造的人，同样一个字。那大卫犯罪以后，跟拔示巴犯罪以后，犯了奸淫的罪，犯了杀人罪以后，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说，求你为我造什么心，那个造也是这个字 create， 他原来没有的 create。 那第二个动词是这个 form，表示是外表，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白种人、黄种人，头发等等，都是，这个是外表。那最后一个是这个魅力，讲你的个性、你的表现，从里到外，通通都是神造的。所以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本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人。不管你的专长是工程，你的专长是法律，你的专长是音乐、绘画，都是神他非常非常独特的造物。那我们在带领我们的小孩子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按着神创造这个小孩这个新的生命来发展他的天赋，让他按着神创造有一天能够祝福别人。所以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新造，就是已过都变成新人。所以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心意，积极学习，发挥我们的才能，活出神创造我们的心意。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态度，我们不困惑，我们不回避，我 们要积极的去生活。那给各位讲一个例子，这个胰岛素的发明者，其实到了现代人营养越来越丰富，糖尿病实在是越来越严重。那特别在座有姐妹们，有一些姐妹们真的很辛苦，怀胎以后就有所谓妊娠性糖尿病，像我太太，那今天他们在母堂献唱，今天没有来。我太太，我们三个小孩，她生了老二就开始有这个妊娠性糖尿症，然后隔了18个月，我们又生了老三，就更严重了。她到最后是要吃很少，而且呢每天要扎针。那她在生三个小孩以前，她没有这个问题的，结果她这个妊娠性糖尿症就伴着她一辈子，到现在都还有。她现在都还要固定吃这个降血糖的药。那我们团契里面也有有一些家庭是有那小孩一生出来就是 type 2的这个糖尿病，那就是缺乏胰岛素。那胰岛素救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的性命，像李登辉他一辈子就是跟这个糖尿病和平共处，就是因为他可以不断的吃这个胰岛素。这个胰岛素的发明人他是一个基督徒，那他其实拿过2次诺贝尔奖，那都是跟这个蛋白质的结构有关，跟这个 DNA 的排序有关。那1958年他拿到诺贝尔奖是因为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蛋白质的结构。那到了1980年过了22年他又拿到了这个氨基酸的这个，他对人类的健康的贡献这么大，可是呢从来都不申请专利。他是申请专利可能是很有钱哦，他可以赚多少钱，他不申请专利，他觉得这个是神给他的，他就要白白的给出去。你看他造福了多少。那简单讲他是贵格派，那贵格派是一个近前的派，近前派之一，那他们是属于里面的所谓的极进主义。那这个近前主义后来就影响了约翰卫斯理，那约翰卫斯理在英国有这个威尔士大复兴啊等等，这个大家都知道，带出这一些整个教会界的一个大复兴。那彭蒙会可能是我们身边比较熟悉的，在座有人不知道彭蒙会吗？可能很年轻的可能不知道彭蒙会。彭蒙会他1926年出生在西雅图，他小的时候他母亲，他们小时候都很穷哈。那有一次有这个邻居的这个小孩家一家人到他们家，那邻居的小孩看到他的一个洋娃娃很喜欢，那他妈妈就告诉他说你要这个把这个洋娃娃送给耶稣，就给那个小孩子。这就是这些近前的父母如何教导他们的小孩子。那他12岁的时候在教会听牧师讲道的时候，他就有一个无法抗拒的力量，他立志要向华人宣讲。12岁，各位如果去看很多西方的宣教士，都是在他们10几岁的时候就立下这个志愿，然后等到他们去做的时候，都是人生最精华的岁月，都是20几岁出头。像那个从英国来的这个剑桥七姐等等，这些都非常非常的年轻。那15岁的时候，他放弃知名的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他自费去念圣经学院。他18岁，他就做了一首诗，是主差我去中国。所以21岁，他就坐船从西雅图到上海。那到因为那个时候蛮战乱蛮多的，所以24岁他就在台湾，远在家乡。他一到台湾，在花莲，他的父亲跟母亲在一两年内相继就过世。那他的自传里面写到说，当他得知他的母亲也过世的时候，他在花莲就骑着脚踏车在那边一直就是停不下来这样。然后他就立了一个志向，就说他已经没有什么好损失的，所以就不如让我在这里好好为主做工。那他28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有认识一个男朋友，那也是一个宣教士。可是呢，后来他们没有结婚 彭蒙会选择留在台湾，因为他们两个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意向不同，他的意向是要在华人当中传福音，可是他的男朋友不是这个意向，就最后他们终于他们的呼召哈，他就分手了哈。他在自传里面他就写着说，他就坐在那个飞机场旁边那个小山坡哈，就看到那个飞机就飞走。那从此以后他就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哈。那这个天意合唱团的很多的歌到现在我们都还朗朗上口。那很多人小时候就听过空中美女哈，不晓得。一边听一边打瞌睡，早上好像早上六点还几点，一早就被挖起来那边听。那他说过，各位看到他在台湾的所经历的这些事哈，神的信实和他的爱是我在拮据、艰困、挫折、失望时一盏不灭的明灯，使我在心意忽冷、困倦、疲乏的黑夜里有勇气继续向前。他真的是。很怎么说呢？很棒的一个人哦。他吹小喇叭哈、哦。那前几年他都已经八十几岁、九十岁，还在这个舞台上面吹小喇叭。这个就是他写的哈、哦。这个主差请我去中国。那晚一点把档案寄出去的时候，各位再好好的、细细的读他这里面的他的字眼啊，一个十八岁的一个年轻女孩子说起。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哈、哦，他们都是顺从神的心意，积极的学习，发挥他们的才能哈、哦。他们没有抱一个这个出世或离世的一个心态过他们的一生，其实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入世哈、哦，要发挥他们的才能，活出神创造他们的心意。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大卫、彼得、约翰、保罗哈，那今天看到白宝珠啊、九恩啊，刚刚那个两次拿到诺贝尔奖的，还有彭文慧，其实例子讲不完哈，例子讲不完。那像我们教会里面哈，李哥跟周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也看到很多很多的见证。所以诗篇说，要寻求耶和华和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时常寻求。所以有了这些背景以后，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看我们怎么看这个考绩和成就。当我们看考绩跟成就的时候，第一件事情，这个在第一堂可以稍微点了一下哈，要先求成为团队的祝福。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把 credit 给别人，把 credit 给别人，把经费给别人。各位不要怕哈，真的不要怕，天父是爱我们的哈，他不会让我们吃亏的哈。各位要有信心哈，要对天父有信心哈，因为这就是他要我们做的，我们就遵照他的话去做。所以罗马书说，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根基。为什么？因为基督哈，耶稣他也不求自己的喜悦。那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里面有圣灵内住，我们有智慧和能力，而且我们可以随时祷告全知全能的神，全知全能的神来帮助团队突破困境。那当然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但以理，大家都知道但以理，这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然后这个没有人会解梦，他就把全国的哲士全部杀掉了。那但以理就赶快跟这个管理他的这个大官就在讲，那后来他就去讲出来哈，那结果后来尼布甲尼撒他就晓谕全国哈，各方全地各方各国各族，说什么呢？他说但以理里头有圣神的灵，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使他为难。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哈，成就在但以理身上的也是在我们身上。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圣灵，我们有来自神的智慧跟能力。我们随时都可以祷告，那神是全知全能。然后后来换了王哈，伯沙沙哈，那同样类似的事情，那伯沙沙就是说他要把很多很多赠品，哇， 考多少个，如果去读的话，就说如果能够把这个解出来的，他就要把这个这些东西都给他的，什么爵位啦、金银财宝啦等等。可是但以理他回答说，你的赠品可以归你自己，你的赏赐可以归给别人，我却要为王读这文字把讲解告诉你，就是那个指头在墙壁写。所以我们基督徒做主的门徒，我们心中要常常记得一件事，我们要渴慕耶稣，专心寻求，紧紧跟随耶稣。那白白的得来就要白白的舍去，这是主耶稣讲的。那哥林多前书怎么说？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好，读这一段哦。有的时候我们的工作因为神的祝福，使得我们的考绩不断的都是名列前茅，好几年哈。那但是不要忘了，事实是什么？事实是这里讲的哈，我们蒙神的拣选，但是我们是愚拙的，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卑贱的。那是因为神给了我们的能力，使得我们的考绩能够那么好，不要忘记。那四章七节说，如果是领受的，为何自夸反而不是领受的？那跟各位讲几个见证哦，很快。那这个是其实我的工作，我的 career 30年，每一个阶段都类似这个样子。我在 Bell Lab 的时候，在那里待了12年，那曾经经历过直属老板之间非常非常严重的政治斗争哈。那整个团队里面40几人，剩下5、6个人，那我就在那个暴风圈里面。可是，在那里面呢，我就感受到神把我藏在他的翅膀底下，施恩于我。那好几年，每一年哈，他按时供应创意跟成果，那让好多个团队，不同团队，我们就一起发表这个 IDM 跟 Bioresearch 或者什么的。那你说1年2年发表 paper， 你觉得哇，好棒，好兴奋，我好棒，我能力很棒。但是呢，几年下来，你再去回头看的时候，你不得不要承认，这真的是神的恩典，因为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你要在 IDM 跟 Bioresearch 我们都发表 paper， 中间只有6个月。因为他们是隔半年，那你从有创意到去做 sample， 到 collect data， 到分析 data， submit abstract， 寿命不到半年，可是连续这样能够好几年都这样，你不得不说，这不是神的奇妙恩典是什么？但是那个是在那个环境底下。那2011年10月，那个时候我在公立医院有一个主教软件组，那个时候经费缺乏了1亿，但是呢，在很多事情上。就是祷告祷告，那在办公室里面跪着祷告，神兴起了很多的环境，施恩给我们的团队，这是那个软件组那个23馆，那带来了很多国外好几家大公司来合作，结果这一个团队从缺乏1亿，那个1亿是要 fire 到30几个人，那连续几年他都是盈余第一名。所以每一次我们有 offsite meeting， 我就用23篇跟他们分享，因为他们的这个实验室那一栋管就是23管。现在那个软件组的同仁都会背23篇，虽然他们不是这个基督徒。那过了2年，工业有一个组，很老的组，那个已经几10年的组，做传统光学的，常年亏损。那个组有100人哦。那后来我就带着他们做组织改造。那就做这个精密 3D 光学跟这个炫灯的，2013年就开始做炫灯，那个时候就遭遇到工院里面的工会起来那个写黑函反抗，告到院长那边，而且还去联络苹果日报，苹果日报很可怕的哈，他攻击威胁我这样。但是在那里面我们倚靠神得胜，结果这个团队他居然能够跟美国 GE 飞机引擎，美国那个 GE 做飞机引擎哈，那个波音90%的都是用 GE 的，那美国幻象50%都是用 GE 的这些引擎，然后跟他们的生产线合作 3D 高精密的检测机台，到现在还在合作，变成他们的生产线的这个 Q 部门的要求。 是很不容易的。如果只是 R&D， 那还只是一个 project。那去年我听同仁跟我说，他们的盈利已经变成第一名。那诗篇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极难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当盾牌，你的右手扶持我，你的弓弩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震盘滚。这些话，这些神的话，真的都是我在职场里面不断的去经历，不断的去经历的。就好像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肉，就是血，我们可以吃下去，可以去经历。所以啊，真的是恩典，我们岁月的光年啊。那诗篇第一篇也是我常常喜欢背的，那就变成这个好像吸烟的树，按时后结果子，真的是按时后结果子。那最后我们来看升迁哈，基督徒要不要争取升迁？那这么多年来，我深深的体会到升迁的本身，对基督徒来讲，特别是对立定心志要跟随主的门徒来讲，升迁本身是一个呼召，升迁是一个呼召，不要躲避它，不要逃避它。当它来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神给你的一个呼召，要你成为一个牧羊人。那大家知道这个威廉威伯福斯吗？时间的关系，我简单讲，就是他因为有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国会议员，所以他帮助英国废除了奴隶制度。所以当你有这个位分的时候，不要忘了，这是一个呼召。那大卫本来是牧羊的，神呼召他做君王，但是也有失败，就像以扫，他就在神的呼召里面就失败了。所以管理职的晋升是一个呼召，那呼召出来要做什么，大家要先有一个心理的认识，在主里劳苦，我们不是去享受那个薪水更高，去享受那个指挥别人，享受有自己的办公室等等，有秘书等等，而是要在主里面劳苦，成为牧人，活出主门徒的生命特质，见证属神旨意的荣耀与能力。而且你一定会有面对很多邪恶势力的事情会临到你，所以我们要对抗恶者的罪恶势力，完成神的旨意。在工作上倚靠神与主同行，得到职位的晋升，是组织制度的正常运作。在你的 performance 如果一直都很好，早晚你会被升的，那这是整个组织里面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制度。但是不止如此，它是神的祝福的呼召。那我们怎么回应呼召呢？在主的恩典里遵行神的旨意，殷勤的管理，一定要殷勤的管理，牧养员工，培养人才，建立团队，建立重视自己的属灵成长。你要去牧养他们，要去培养他们，要去建立他们。当有一天你离开这一个管理职的时候，你回头看，你能不能对神有一个良心上的交代，都看这个，不是看说你是不是又更升到更高的位置了，或者薪水又被加了，而是要看说在你在那个位置上的那几年，你有没有殷勤的管理，有没有去牧养他们，培养他们，建立他们。那随着时间，你可能也会卸下目前的管理职哈。那卸下管理职是为什么哈？在那个当中哈，不要心情就动荡，要相信天父是牵着我们的手在往前的。所以，当我们卸下目前的管理职，是为了下一个阶段要与神同行。下一个阶段的人生，我们也许不知道，但天父是如此的爱我们。他带领我们走每一个阶段的人生，都是要祝福我们，都是要祝福我们。那前一份工作中的成长，总为下一份工作做预备，在新的工作中继续经历主的恩典。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常常想，我们与主同行到底是要与主同行，还是要跟名利同行？所以是什么动力让百宝珠和这些宣教士啊等等，还有像那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服务人群？耶稣上十字架， 那在这里面啊，使得我们看到说，神对世人的这个爱是非常的深厚，虽然我们的过犯是非常的严重。那我们在神里，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要活出新造的荣美，使得神不再是隐藏的哈，也到我们最前面讲。好，那快要到总结哈，因为我最后还要做一个这个祭主的分享。在总结之前哈，给各位看这个一个分享。2010年到2011年，我参加世界展望会，18个月的时间，在那里真的很感谢神哦，神带领我走过那18个月的岁月，真的让我的眼界开了哈，去接触到整个台湾最底层1%、5%的那一群社会人。那我那个时候参加社会展望会，他们给我的 mission 就是要改变他们的财务结构，要符合资助人的期望。那去了以后，我们还帮助社工人员减少50%的办公室的行政工作，带领工作站的同工信主受洗。那我们帮助了2个濒临婚姻破碎的家庭挽回婚姻，一个家庭在嘉义，另外一个家庭在新北市。那我最怀念的是那个时候91位的周连华牧师，这个照片有点暗了，这是在地坛，他有一次为我们10几位同工亲自为我们洗脚，他比我们大40岁，给他洗脚，你真的是不敢承担，可是他为我们洗脚，他就蹲在我们前面一个一个帮我们洗脚。然后呢，也经历了莫拉克台风重建，然后也去了海外工作站，印尼。那神带领我到这里来，在这个之前，今天讲了很多正面的事情哦，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哦。我在这个工作之前是在犹他，那这个就是在2010年，我加入世界展望会。我离开犹他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那个中小尺寸，我们转亏为盈 ，positive 20%。可是我是怎么离开犹他的？因为那个时候李坤耀先生面对很多的挑战，所以他要改变整个集团哈。那长话短说，他想要推行的很多事，我都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他的哈。我们一个麻布山林嘛，那在那里我们有整个集团的这些资深副总在那边开会，我都是第一个支持。可是有2件事情我反对，比如说友达的员工的绩效考核要由另外一个公司来打，那另外一个子公司，那个时候我当另外一个子公司的董事长，做那个e-paper 的电子纸，那个同仁的绩效考核，比如说要由友达来打或民基来打，那甚至那个奖金等等，我就跟那个 KY 讲说，这样子是不符合法律的，不要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跳出来反对，接着就有别的这个子公司的董事长跳出来反对。那就在有一天晚上9点，我的办公室在8楼，他们的办公室在9楼，晚上这个 KY 跟陈炫斌他们就把我叫到他们的办公室，然后就跟我讲说，你同不同意这样做？说真的不行，我劝你们不要这样做，这样做可能都会挨告。最后呢，他们就说，如果你不愿意你就离开集团。我很记得那一天哦，我2002年回到台湾，那个时候面板业台湾是根本落后日本韩国一大堆的。那我们那时候 R&D 的人，我回来的时候 R&D 的人才不到200人，那那个时候已经到了几千人，就整个这样成长，我们有革命情感的，好像一个大家族。然后完了以后我就走出他们办公室，那酒整个灯都暗了，因为他们是在员工都这个下班以后，我走出他们办公室，走那个莫大的那个中庭黑暗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好像一个年轻人被这个在中国古代那个祠堂就是家族不是有一个祠堂吗，那那个叔公伯公们呢，就把这个年小的赶出家门，这样我就离开这个家族吧，这样。他那时候心情真的就是这样恶劣。可是一边走一边走的时候，神给我平安，神给我平安。那我那个时候其实回到台湾是我事业最顶峰的时候， 什么职位都做了，而且我们的那个烤鸡非常非常整个团队的烤鸡，可是就这样就离开了管理职了。我怎么知道说那个时候真的不知道？那我曾经有几个月就每天在家里这样就不晓得干嘛，然后神就带我到展望会，就做了这些事情。各位，我们要坚持我们的信仰。那要知道说天父带领我们走的每一段人生的道路都是要厚厚的祝福我们，也许我们不知道，可是你看，我如果没有因为那一段没有被赶出家门，我就不会遇到周连华牧师，不会遇到这么这些事情。那回头看，工作了29年，经历了5家公司，每个阶段神都怜悯我的软弱，厚厚的赐福给我，远远超过我自己敢梦想，更远非我的能力所配得的。那人生能够有几次的这个高潮迭起呢？我真的很感谢神这么的爱我，他好像就给我活过5次的，那个每一个阶段都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但是我回头看，真正存有的只有3件事：主的慈爱跟信实，赐福跟看顾，从来没有间断。第二个，他一再的赦免我的软弱和过犯，从来没有遗弃我的软弱跟过犯。曾经到我自己都想要否定自己，要放弃我自己了，就像今天早上周姐讲的。可是我发现神从来没有遗弃我。更难得的是，主一直施恩于我，做他的器皿，领人来认识耶稣。那这个第三点，是我回头看，不管我的丰功伟业再多，只有这件事情是我心里面最宝贵的，就是曾经有机会能够领人信主。所以呢，总结这个烤鸡成就跟升天，我希望诗篇16篇跟以赛亚书这2段经文，各位能够把它背起来哈。那档案会寄给各位。那所以基督徒在凡事上要依靠神的恩典，充满热情的为主成就美事。好，最后补一下上次的这个祭祖的见证哈。我父亲他是跟很多长辈一样，是在日据时代长大的。那他受日据时代的那个管理，所以他的为人是很严厉的，很严厉的。那他又是独生子，我只有一个姑姑，所以他非常非常孝顺我的祖父祖母。那我的祖父母跟我的父母亲都是虔诚的佛教徒，虔诚的佛教徒。那我记得我祖父每次早上出去上班跟晚上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去拜拜，在我们家有那个。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背景。第二个，那我在美国1993年受洗的时候，那透过我大姐，我爸爸知道他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你如果成为基督徒，你就不要回来。我相信大家就听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都很多，这是他的反应。那1995年也是我回来台湾，正好遇上清明节。那那个时候我祖父母已经过世了，他们的骨灰是在一个庙寺里面的灵骨塔这样。所以我们每年只要是清明节都会去那个灵骨塔去拜我的祖父。那他们的那个骨灰坛是放在那个整个那个灵骨塔的那个地下室，因为他们觉得地下室才是入土为安，是比较好的位置这样。那但是我已经成为基督徒怎么办呢？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所以回来的时候，那第二天要去拜拜了。那一天晚上，我就在一个房间里面跪在地上拼命的祷告。我跟神说：“我不要拿香，我不要拿香。”但是我不想得罪我父亲，因为我父亲是一个这么严厉的一个人。这样，那神就给我一个感动他就说：“你第二天早上准备一条很干净的布。”第二天早上就准备一条干净的布，湿湿的。然后就跟着我爸爸还有我的stepmother 我的父母还有我大姐我们4个人就出发了。那我父亲按照我能力一样为每个人准备了3根香，所以总共12根香。我们去到那里，去到那个地下室那就先在那个地藏王菩萨前面的那个桌子上面就开始点香，然后就要拜拜这样。
那我祖父母的坛，那个骨灰坛的那个箱子是放在那个地下室里面一格一格最上面那一格，因为是最上面那一格，所以常年来被那个烟香的烟熏到，那整个都黑黑的。那我就知道神为什么要我带一块干净抹布，然后就拿了一个那个板凳，圆板凳，然后就爬上去就开始擦。那他们在那边摆水果，在点香这样，然后就擦擦擦，把它擦得非常的干净。等到我下来的时候，你们猜我发现什么？十二根香只点了九根。我每次讲到这个，我都忍不住。我父亲尊重我的信仰，他有三根没有点，他同意我跟他上香，所以我的父亲、我的 stepmother 姐姐站在，我就站在他们后面，眼睛不断的掉泪。我感谢我的父亲，感谢神保守我，不要得罪人。那我们做出来给人家看，因为我父亲看到说我们基督徒不是不重视这件事，那么多年都没有人去擦，终于有人把它擦干净了，让祖父母的照片可以看得到。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当我们碰到这个祭祖的事情，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那过了几年以后，很多年很多年以后，14年后，我父亲也受洗。我很难想象以他的教育背景，以他的过去的背景，他最后终于也信主。在人不能的事，在神都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创造我们，你造作我们，你让我们成为在你的眼中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你所珍爱的一个儿女。我们也感谢你，你把我们放在工作职场的某一个角落里面，主，你给我们很多的计划，很多的同事，主，你也在我们工作上面祝福我们，使我们能够祝福团队，让我们有好的表现。主，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也让我们经历过升迁的机会，能够成为牧羊人，主啊，因为这都是属你的人的生命的特质。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恳求你增添我们心中对你的渴慕，让我们能够将你自己给我们的新的生命能够在世人前面活出来。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